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理财有道，我是主持人高杰。今天是3月26号星期三，今天的美股已经终止了过去的三连涨，因为呢今天川普再次宣布对所有不在美国生产的汽车征收25%的关税，所以呢这件事情呢直接打压了整个市场的情绪，加上呢 NVIDIA 呢在中国也来了一个对它非常不利的消息，那这些呢都打压了芯片股，所以呢今天美股的股市呢基本上全部是收跌的，纳指呢直接跌了2%以上，道琼也下跌了132.71点，跌幅0.31%，报42,454.79。纳斯达克指数下跌了372.84，跌幅2.04%，报17,899.01。S&P500指数下跌64.45点，跌幅1.12%，报5,712.2。费半指数下跌了152.59点，跌幅3.27%啊，这血流成河，报4,508.74。今天呢，所有的哈几个科技天王全数收低，像 Meta 跌了2.45%，苹果跌了0.99%，Alphabet 跌3.2%，微软也跌了1.31%，亚马逊跌2.23%。费半从 NVIDIA 开始带头。NVIDIA 大跌了5.74%，而应用材料是1.93%，博通呢跌4.78%，高通跌1.1%，AMD 跌了4.02%，美光跌2.18%，台积电大跌了4.09%。所以呢，这个科技股的卖压也是再度的回归啊。那不管呢是从汽车到芯片，所有的这种潜在的关税的担忧哈、等等，直接呢对这些芯片股啊，包括汽车股都造成了巨大的冲击。今天最大的消息呢，包括白宫发言人啊，下午呢记者们都在等待着白宫来预告这一消息。那川普呢在椭圆形办公室里边呢直接 announce 了，他说要对全球进口美国的汽车 征收25%的关税，之后汽车股呢在盘后的交易当中全部都是下跌的。我看哈，下跌的这个幅度也是挺惊人的。他呢是原话是这样讲的，川普说我们要做的是对所有不在美国制造的汽车征收25%的关税。那这个呢就让市场猜测，这本来大家还寄望着对加拿大和墨西哥等这些有自由贸易协定的国家可能获得豁免的这种可能性啊。那包括呢周一他也讲了说可能呢会 narrow 哈，去缩减这样的一个幅度，当然他不想这么去做，那今天也不知道什么事儿把他惹急了还是怎么着了。那么这件事情本来传说呢是考虑将汽车零部件免除关税，但是现在看到的呢都没有了，那么这些呢就造成今天的市场一个巨大的卖压。那今天的盘后汽车股全部都是走跌的，通用盘后啊跌了5%，今天呢收盘的时候已经跌了3%，收盘的时候只有50.95块，所以加起来现在继续往下走。福特盘后也跌了2%，在今天呢收盘的时候呢微涨了0.1%，那收盘的时候是10.03块，现在呢又跌了2%。Stellantis 这都是美国三大汽车公司了。它呢盘后也跌了4%，本来今天它就日内跌了3.55%，收盘的时候是11.96块。法拉利呢，这是上市的公司啦，它呢今天日内呢就是跌了4.67%。哎，这就是今天我们所看到的哈，但实时的数据可能反映的更加的明显。我来看一下哈，像这个福特现在什么情况？GM 还是盘后仍然是走跌的。哇、wow, 盘后现在已经幅度扩大到了 6.18 了，我就现在实时看哈，已经是扩大到 6.18 了，刚才我说的是跌了 5%， 对不对？现在还继续扩大，这政策不确定是他们最不确定的，投资人也最恨的这种哈。那这种不确定呢造成了这种巨大的波动。那我们看到这个福特哈，刚才是通用哈，那福特呢，福特哇现在已经跌幅也来到了 4.7% 哈、那刚才我是讲盘后跌 2%， 现在已经来到 4.7% 了。 我盘后就是一个垂直的悬崖啊，直接跌下来。那现在这个位置呢，在9.75块，它本来收盘的时候是福特是10块多，现在是9.75块哈，全部是大跌的。法拉利它的代号是 RACE，我们也看一下 RACE。它的盘后也跌了4.4%，不对，我查的这个不对。好，我就把这个情况跟大家这么说一下哈。实际上，你就看到呢，整个的市场对关税消息反应的是相当的这个剧烈。所以呢，刚才我讲的 DM 呀等等哈，盘后呢一直都是不断的在扩大。下跌的原因为什么？那就是关税呢，现在它还没有到美国制造的话，你都是从加拿大、墨西哥。外国进来的话，那你这个25%的关税一下子就吃你的利润，要么你的汽车的所有的价格都要去上涨，所以提高了成本哈。那特别是依赖于北美、加拿大、墨西哥供应链的这个通用啊、福特啊、Stellantis 呀等等，还有呢，到底什么时候生效日期，零件部分能不能豁免，现在不清楚。那市场最痛恨的就是不清楚哈，政策不明朗。那么现在呢，就是处于这么不明朗的状态。所以福特呢，相对还比较抗跌哈，像今天呢，在收盘的时候，它还稍涨了0.1%，因为呢，它自己在美国制造的比例呢，相对是比较高的，但是呢，在盘后仍然受到情绪的影响。这咱们现在还没北美市场，现在盘后不交易的，等未来到24小时交易的时候，大家想想那个什么德行的。所以在未来再有一年。再有一年，要是不用这个 AI 人严格控制的话，这市场波动你这受不了的，散户对吧？这不得了的，24小时每天都在工作，所以你就得用 AI 和机器人了哈。这是今天我们所看到的川普的一个政策，那么这个呢，直接就带来了市场巨大的这种压力和波动。所以呢，之前哈，我们在上周的时候，我们就讲到了科技股呢，最近呢一直有反弹的。像昨天还有分析呢，就是说，基本上这一波可能是不是修正已经到底了？今天就给它死给它看。德意志银行的数据呢显示，在过去的这段时间，七巨头啊，包括 NVIDIA 和特斯拉在内，加上苹果呀等等。在过去3个交易日内呢，上涨了6.2%，也是从去年11月以来最强劲的表现。但是今天呢，追踪这七大科技股的交易基金呢，回落了3%哈，3天涨就是走进3步是退2步啊，就这么一个状况。而今天的特斯拉和 NVIDIA 的下跌幅度呢，都超过了5%。本来呢，他说的可能会，川普是说啊，关税可能不会那么广泛，然后呢，又说可能会增加铜和汽车的关税。那现在呢，这个靴子呢，先落下来一只啊，这只呢就是车关税比较增加了，铜现在大家都拼命的在囤货啊。那分析师呢就在说，我们现在又回到了这样的一种防守的模式。所以呢，投资者呢，现在大家现在最关心的就是关税哈。那么数据呢也显示，白宫呢现在目前迅速的这种调整的关税的威胁呢，现在对企业啊、消费者，包括呢现在市场哈，都带来最大的波动和这种影响了一些信心。但是呢，其他的一些经济指标呢，显示着美国的经济基础仍然是非常的稳固。今天呢也公布了一个新的数据，2月份的耐用品等订单增长了0.9%。而预期呢是负的1%啊，所以就耐用品订单增长意味着耐用品嘛，大家对未来有希望才愿意去买这种耐用品。那么这个呢，你就看到它的其实美国的这种经济呢，基础还是真的是比较牢固的。所以呢，市场呢它是一种情绪啊，它 animal spirit 它就是那种情绪，有点风吹草动的，它就那么折腾，所以才有了巴菲特这一类的人恐惧啊，才要去入场的这样一个说法。那这也是今天的表现的非常的明显。所以虽然经济数据蛮好的，都说要看基本面嘛，对不对？但是呢，市场的股票投资者仍然是抛售了成长型的股票，寻求呢在经济衰退时候表现比较好的股票，比如呢消费必需品呐，还有公共事业呀等等。例如像今天呢，Hormel Foods（HORMEL） 这个 Foods，还有呢 Tyson Foods， 今天上涨了3%哈，大家每天他们在交易，他专业交易人他们都在折腾这些事情。昨天我们所提到的 GameStop， 它的股价呢飙升了12%。我们也去讲过了4年前哈，迷你股，它呢是一个视频电子游戏的零售商啦，它公布了一个业绩啊、表现的不错，比较强劲，然后呢它开始投资比特币啊，那昨天晚上已经开始涨了，今天继续飙升了这个12%的左右。今天的 Dollar Tree 呢上涨了3%啊，3.1%。此前呢它达成了一项交易，它把它那个 Family Dollar 卖出去了。$10亿给卖出去了啊，这个也蛮有意思的一件事情。我们都知道并购啊，很多的并购呢扩大自己的版图，那垄断这个进货商哈，你的版图越大，订货量越大，你的进口的利润呢谈判的筹码越大。但是任何的一个并购到了一定程度的时候它是没有用的，很有可能成了你的负资产。那这个时候呢他就不断的要调整自己的规模，如果经营不善或者如何的话，你看他这个用$10亿讲 family dollar 呢就完全卖出去了哈。这是今天的一个，哎，他今天是在市场当中逆势上涨。今天的十年期的美债殖利率的收益率呢是在 4.34%， 比昨天的 4.3% 呢又高出了 0.多少呢，就是0.03左右哈，还是涨的。铜的期货呢在今天又创下了每磅5.21的这样的新高，今天呢仍然上涨了 0.64%， 过去两个交易日呢累计已经上涨了 3%， 这也是跟关税呢有关系，因为汽车和铜都要征收关税哈。那么这些呢都已经显示在市场当中，已经预期效益当中都已经去显示出来了。在今天的这个交易当中，科技股是领跌的，刚才提到的亚马逊的 Alphabet 呀 Meta 呀哈，今天下跌的幅度都超过了2%。 NVIDIA 特斯拉还有呢 Supermicro 呢，他们跌幅呢全部达到了5% 以上。那一会儿呢我给大家讲一下哈，那英伟达又咋回事，特斯拉又怎么回事，川普的那个芯片政策又是怎么回事，今天这个也是一个大的消息，直接打压了所有的芯片股。因为他讲中国啊，明确的其实就是明确的在对中国出口芯片呢在勒紧脖子，又有几十家中国的公司直接上到了禁止出口的这个黑名单当中。那这些呢也都得来到我们湾区啊 C 股这边都在抱怨说，你再这样的话没有办法赚钱了啊。一会儿呢我再详细的讲这一块。所以呢今天呢我们看到呢整体的市场呢就是关税的不确定啊，然后不确定性呢还是高的离谱。那分析师呢就在说，你这就让企业包括消费者很难制定未来一天以上的计划，而且呢市场的参与者几乎不可能对风险呢去进行定价。美银的财富管理部的资深的总监他说呢，不确定性导致呢支出陷入瘫痪，无论是消费者还是企业，如果推迟投资支出和消费决策的话，那么就会真正的产生经济连锁反应，这是我们需要去考虑的。还有呢 Forex.com 还有 City Index 的全球研究部门的主管呢是说，关税的公告模糊不清，无疑打开了风险情绪，因此一旦公告发布，我们反倒会看到风险资产和美元会出现小幅的反弹。巴克莱的银行策略师呢则表示，关税和疲软的调查数据将在今年剩余时间内对美股造成压力。巴克莱呢今年讲标普500指数的目标价从6600的目标价现在呢下调了，下调到5900点。今天的欧洲各个国外的这个市场表现呢也是不一的，欧洲各地呢指数是下跌的，然后任天堂它的股价上涨推动了呢东京日经225指数呢是走高的。好，那这是今天的整体的市场的一些情况。我们也看一下今天呢高盛哈，它上调了2025年底金价的预期，它呢是说极端情况之下可能啊会来到4200元，现在才3000出头嘛，对吧？它是周三发布的这个预期报告，它把今年年底呢从每盎司3100美元的上调这个目标价上调到3300美元，理由是 ETF 资金流入呢强于预期，且央行需求仍然是强劲的。它的预期的区间从之前的3100美元到3300美元上调到了3250美元到3520美元。 高盛呢是预计亚洲的大型央行将在未来3到6年内继续的积极购买黄金，以达到预期的黄金储备目标。那目前呢，主要大家就是担心美国政策的不确定性的增加，预计呢消费大国可能在未来3到6年内都会加速购买。高盛将各国央行的需求假设从之前的每月50吨上调到每月70吨。他说，在高黄金的 ETF 方面，我们的美国经济学家继续预计，美联储将在2025年两次降息25个基点，并在2026年上半年再降息一次。这个呢，理由支持了我们对 ETF 资金流入的基本的预期。对啊，他要降息了，那这钱就流走了嘛，但为什么要降息？经济有问题嘛，那避险情绪就会有嘛，黄金就会涨嘛。高盛呢认为黄金 ETF 呢有两个潜在的上行风险。一，经济衰退引发美联储降息，那周期呢是会，这种降息周期就会将2025年的年底的金价呢推高到每盎司3410元。投资者对黄金的避险需求增加，将呢 ETF 的持有量推回到新冠疫情时期的水平，也会支撑金价在年底达到每盎司3680元。同时呢，高盛呢重申他做多黄金的交易的建议，认为有两个潜在的事件可能会提供更具吸引力的进场点。第一个，可能达成的乌俄的和平协议啊，这可能会引发暂时性的投机性的抛售，但呢不太可能会对全球的黄金供求产生持续影响。那等于说一旦发生抛售的话，你可以进场哈，它这个意思。另一个事件呢，股票的大幅的抛售呢会引发保证金驱动的黄金清算。不过呢，随着投机性仓位在不确定性中会恢复，央行和 ETF 的结构性需求保持不变，他也认为呢这样的一种股票抛售呢引发的黄金的这种抛售呢也是一个短暂的哈。那他认为呢，中期的风险仍倾向于上行，在更极端的尾部风险的情况之下，黄金甚至可能在2025年年底攀升到每盎司4200美元以上。那这是一个高盛通常是对美国经济和股票美国的这个全球的这个经济哈都是比较乐观的。那他这次的这种预测呢其实是蛮引起外界注意的啊，特别是对黄金的这样的一个估计。好了，那我们稍事休息之后呢，我们就回到今天川普除了汽车关税之外呢，又提到了芯片的这一部分。这一部分呢，也是川普的，不管是拜登政府、川普的第一届，以及呢，川普2.0版。在拜登时期的话，各个企业已经开始叫唤了哈，就是你这管制管控怎么怎么严呢？但是呢，川普现在呢，只能是把这个口子是越勒越紧。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理财有道》，我是主持人高杰。今天是3月26号，星期三哈，美股呢是大跌的，其中呢主要的一个是川普宣布对汽车所有不在美国制造的汽车啊零件，可能都包括在内呢，都要收25%的关税。那另外一个呢，就是他川普宣布呢限制中共国获取美国技术，他呢又采取了新的政策，那这是将几十家中国的实体公司列入了贸易的黑名单。那这个呢直接引起了这个 Silicon Valley 的这些公司啊，他们直在喊说你这让我们都失去了生意。那川普呢，他们是表示他们希望对中国能够拿到美国的技术的这种渠道呢，比拜登时期呢会更难更困难啊，就是我们要制定更高的标准更严格的这种措施。目标呢锁定包括购买 NVIDIA 芯片的中国的伺服器制造商在内的这些企业。在昨天的时候，他们我美国呢就以国家安全哈这样的一个理由，将这个几十家的中国公司列入了贸易黑名单。如果美国企业你想向这些公司出售技术的话呢，就需要获得呢政府的批准，否则你是不许随便卖的。其中包括 Inspire Group，那中文名字叫做浪潮集团啊，它的子公司 浪潮是中国大陆最大的伺服器制造商，也是 NVIDIA、Intel 和 AMD 这些美国芯片制造商的主要买家。此外呢，还有中国最大的超级电脑制造商曙光哈，曙光 Shogun， 它相关的公司也都被列入了黑名单。这一次呢，是川普2.0 版呢发出来的最明确的信号，表示出呢他们是进一步要限制中国公司在美国购买美国的技术以及高级的芯片。尽管包括 NVIDIA 在内的我们硅谷哈这边的企业都在抱怨啊，拜登政府的限制呢，那个时候的政策已经过于严苛了。当时在拜登政府的执政的最后的时候，他对第三国购买尖端美国芯片的都施加了限制哈。那不光是这个对中国了，那他呢，拜登政府也是希望阻止这些芯片的流入中国。现在呢，美国的本来哈就是硅谷的这些高科技的高管呢，是希望要求呢川普政府能够在这些限制本来是在5月之前生效之前呢撤销他们，但是呢，我们却看到呢，川普这边最起码没有撤销，而且呢又把几十个中国的企业呢放到了这个黑名单上。最新的这个出口管制呢，加剧了全球两大经济体之间的摩擦哈，这是官方的说法。它其实他们就在摩擦啊，彼此都在增加摩擦。因为啥？现在是3月底，3月26号，现在网传啊，6月份呢，习近平和川普可能会见面的。那见面之前，大家都得把手里的牌得弄清楚，对吧？我有什么牌，你有什么牌？那中共那边呢，现在也不断的，他的牌是啥呀？他的牌就是台湾呢，所以一会儿我再给大家讲这部分哈。那所以呢，现在呢，川普不是为了打牌的问题，他就是要人家已经就把你当成，就是境外敌对势力嘛，就跟台湾赖清德政府一样的这样的一个做法哈。而且呢，这个不仅仅是川普政府哈，这是跨党派的、跨政府的，这是两党派共同的，都知道谁是美国最大的威胁。那么现在呢，在这几天的时候，美国的情报机构、美国的国防部长都已经指出哈，中共是美国最大的军事和其他各个方面的威胁。所以呢，对中共的这种阻拦、抑制、打压，包括呢围堵哈，这个我们只会看到的这种迹象呢越来越多。当然了，川普呢他自己是一个，首先美国得强大起来，他今天呢就在说他很有可能豁免中国的一些关税，干嘛？来促成 TikTok 的这笔交易啊。这就是川普贸易呢是他的一张牌，但是呢也是他一个主要的经济政策。我一直在讲这个观点哈，不要指望着川普最后说哦，我就是谈好 deal 了，我干脆全免了，不可能，绝对不可能。他要求对等，这件事情方方面面都在做，关税只是一个手段。好了，那我们回过头来呢再去看哈，那这件事情呢从川普的 2.0 版他上任以来，对中国的关税已经累计哈达到了 20% 的新关税。在这个呢理由是因为这种芬太尼，那这个呢是在第一阵的实施了对中国的关税基础之上呢进一步的提高关税了。那从周二开始到今天呢，又有80家公司被列入了商务部的黑名单啊，也就是实体清单，大部分都是中国的公司。美国的商务部呢就在说，我们的这个目的啊就是为了限制中国来获取用于军事应用的高性能计算的技术，并且呢阻碍其高超音速武器计划的发展。商务部的产业与安全局局长他叫做 Kessler， 他说呢，美国的技术绝不能应用于对抗美国人民。那中国外交部那肯定就反驳嘛哈，那今天的中国外交部呢就在说啊，美国的此举呢是典型的霸权行为，严重的违反国际法等等等等啊。但到现在为止呢，以前通常美国呢是允许被列入实体清单的中国公司的子公司哈，我限制你母公司，你允许你的子公司去买这些技术，那通常那些子公司呢是不在名单上的。那华尔街日报呢也讲到了，就刚才我提到的中国最大那个浪潮集团哈，它的子公司浪潮电子资讯产业公司叫 Inspire Electronic Information Industry 哈，它呢这是子公司，它的母公司被列入实体清单，但它仍然可以购买美国的技术。但是呢这一次哈，它是把包括这 这家子公司啊，就是包括浪潮电子刚才我提到的这家子公司在内的六家浪潮的子公司全部都放到了新的名单当中了。因为呢，美国政府就在说，说这些子公司啊，继续在为中国军用的超级电脑的发展做出了贡献。这是根据美国商业情报公司 Wearscreen 的数据，美国伺服器制造商 Avirus The Systems 这家伺服器制造商叫的是一个美国公司的名字哈，它完全是由浪潮电子公司拥有的，而三分之一的股份呢都是由浪潮集团持有的。企业记录显示，Avirus 一直在为 NVIDIA 组装高端人工智慧的设备。这一家 AI 巨头呢表示 Avirus 呢将使用英伟达的最新最强大的 Blackwell 的系列晶片制造伺服器。而呢他呢在他的网站上宣传销售搭载了 Blackwell 芯片的伺服器和基础的设施，而这些呢是被禁止销往中国的。现在呢在这个 Avirus 的网站上显示，他的客户呢有一所是美国的大学，一家日本的工业相机的制造商，以及韩国的 AI 和互联网公司。他说呢他们遵守啊，网站上说我们遵守出口的管制规定。现在的 NVIDIA 呢对于周二昨天呢美国把这些公司都放到了实体名单上呢，他没有去回应啊记者的这种询问。浪潮的总公司也没有回应呢华尔街日报记者的这种询问哈。但数据呢资料是显示，在浪潮集团在2023年3月被列入了拜登政府的那个时候的贸易黑名单两个月之后呢，加州注册的浪潮系统公司 Inspire Systems根据州商业记录更名为刚才我说的那个 Avirus Systems， 在呢中国哈和 NVIDIA 进行合作。所以呢我们就看到了，本来呢 NVIDIA 为了去多卖点钱呢，它那个 Hopper 的那些等等的芯片，它就是适应拜登政府的芯片管制的政策，它降低了这些芯片的性能来为符合哈这个出口管制。但是呢，美国情报界在昨天发表的年度威胁评估当中说，中国是对美国的最大的军事和网络的威胁。所以他们说，北京呢寻求在2030年取代美国成为 AI 领域的领先的力量。然后中国外交部反驳说，这份报告反映了过时的冷战思维。这是一个很大的消息，其实也不算大啊，大家都在看川普在这方面呢会采取哪些动作。现在呢方方面面的情报呢都已经开始出来，那明确了川普的态度哈。TikTok 他一定会要，巴拿马运河一定会要啊，然后相对豁免，但是呢芬太尼你得给我管，你不管呢我就把这个我的加码，就反正加码，就看谁谈判嘛，谁的手里有牌。那这里边呢我觉得很重要的就是对于这些企业来讲，以前呢也不能怨这些企业哈，那企业呢就要生存。但是呢以前呢是从川普政府那一届开始呢调整了整个对华的外贸政策哈，就是外交政策。因为在过去呢美国政府是中美之间是友好的呀，他们已经认为没有敌人啦，美国中国也是可以用通过这种改革开放啊，促进中产阶级的发展呢，你钱多了自由了，你的要求就多了，对权力的要求就多了，能够促进中国的民主改革。结果呢几十年投进去了，一看呢养大了，就养虎为患了。不但呢没有去让中产阶级呢壮大起来，相反呢中共啊这个党这个政府拥有了太多的钱了，已经在世界上横行霸道，直接呢是把整个的世界包括美国渗透的跟筛子一样，把这是美国呢已经是没有办法了，甚至呢他们私底下都已经评估过都没有办法对抗中共，像什么海军啊等等的力量呢已经美国已经不能够控制西太平洋了，都到这个程度了。所以呢在这个时候呢他们必须要求啊，对外的外交政策改变了之后，他就必须要求所有的企业要跟上。那么这些呢一部分一部分的这个制裁呢，那企业呢就在说啊太严了，我没办法做生意了，我没办法赚钱了。所以我觉得这些都是置国家安全于不顾哈。中共是个什么呢？ 大家一定要看清楚，他不是说拿钱你能够喂出来的，这是个中山狼啊。因为啥，他在过去他所做的一切的动作哈，只要他窃取了你的技术，窃取了你的业务之后，他会要你的帮助吗？我们硅谷还少吗？ Cisco 不就是这样子吗？他过去帮中国做这个做那个，还帮助中国搞各种监视，怎么样，把你踢出来了吧？你在这还有业务吗？所以你 NVIDIA 不也是一样吗？所以我觉得马斯克呢，他说的真是这样，当美国这艘大船沉下去的话，我们谁都不存在了。但是呢，现在的企业就像过去的那个苏联吧，列宁吧，说的什么，说那些企业呢，都会把绞死自己的绳索呢递到他的敌人的手里哈，果真不假。所以我们也看到呢，就是川普呢在这边不断的收缩啊，这个为美国而战啊，让为美国的重新强大而战，砍掉呢所有的从美国身上吸血偷窃的中共的各种各样的渠道。但是这些企业呢，就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只要我赚钱哈，不查到我头上，都这么开门，供应着中共。所以呢，今天呢我们看到哈，就是这个事情对今天的芯片呢也是一个重大的打压哈，昨天的政策今天就已经反映出来了。而中共呢，他也没有这种公平竞争的政策，所以呢他也会去制裁。今天的 NVIDIA 的周三的下滑呢，是因为呢美国除了美国出口的最新管制之外呢，中国那边也弄出来一个事儿，他呢是这个要这个搞什么环保法规哈，这挺有意思的。我们也看一下他这个环保法规是个什么东西啊。中国国家发改委颁布了针对先进运算晶片的新能效的标准。NVIDIA 呢已经为中国市场设置了客制化的芯片，包括 H20， 但是这些新规可能会阻碍该产品在中国的销售。NVIDIA 的发言人表示，我们的产品在所有市场均提供卓越的能源效率和价值。随着技术迅速的发展，出口管制政策应适应调整，让美国企业能够提供最节能的产品，同时仍符合政府的国家安全目标。现在呢 ，NVIDIA 的业绩呢大幅成长以来，投资人一直担心这波热潮呢何时会结束。现在呢，中国的业界高层本周对进一步的所谓的环保哈这样的一些加剧了投资者的担心哈，他们呢这种就是觉得AI 啊，投资可能会存在泡沫的风险。你比如有的分析师在说，数字成长的如此之快，这种担忧自始至终都存在。所以呢，他希望呢，美国能够考虑放宽部分出口限制，否则这只会将中国的 AI 市场拱手让给华为。这是 NVIDIA 的发言人哈，他是这样去解释的。所以呢，现在都在去看到吧，就是，有意思啊。所以呢中国也在打压，你说中国会重视环保吗？他会重视环保吗？不会的啦，他就是用这种东西呢让逼迫美国的企业给美国政府施压啊。这是我们今天所看到的。中国的市场呢是多大有多重要呢？在高峰，但中国呢对 NVIDIA 哈，中国的业务占他运营营收的13%左右。中国呢，它对它每股的盈余啊，就是 EPS 的贡献呢是占5%左右。现在呢 ，NVIDIA 的2025财年在中国的总收入是170亿美元，包括资料中心呐、汽车呀、网络呀等等这些业务。中国的资料中心的业务贡献呢，大概是120亿美元。所以呢，这就是今天 NVIDIA 呢也被打压哈，就是下跌了 5.7%，AMD 下跌了 4%，Intel 呢也跌超了 3%， 费半呢今天则是大跌了 3%， 包括呢台积电也跌超 4% 左右哈。所以呢，我们看到呢，今天就是所有的它包括刚才我提到的80个中国的企业列入贸易黑名单，然后呢，浪潮啊等等，它呢就是对。又是最大的买家，所以呢也导致着所有的就是 AMD 啊、Intel 等等的股价的去下跌。这是今天 NVIDIA 下跌的一个情况。中国呀对美国的这个威胁呢是非常之巨大的。在 这两天美国的一个智库哈，他们就交了一个报告，他们这个智库的报告呢直接就讲到说，他中国已经做好了充分的战争准备。这个充分的准备干嘛呢？要包围台湾，来切断台湾和外界的联系，迫使台方屈服，从军事演习到实施全面的封锁。这是在23号的时候，华尔街日报哈，它是引用了美国的，是美国、台湾和独立军事专家对中国军队从海军到海上民兵啊，如何协同作战来孤立台湾的一个分析，并且呢，直接勾勒出来它一共要采取的五大步骤。他说呢，中国呢，这五大步骤，第一是首先他发动攻势，他会发展出一系列的军事、平民、军民混合形式的多类型的军力，用来封锁台湾，实施封锁。首先他们会控制台湾的基础设施，包括军事设施、港口、机场、能源终端设施，派出喷射战斗机、直升机、无人机蜂拥引入台湾空域。第二个步骤呢，建立封锁，中国的军舰可能包围台湾本岛，并与台湾海岸线保持距离，以避开岸基反舰飞弹。中国的航舰打击群可能会部署台湾的东南部，歼15战斗机可以从母舰起降来威吓美国和其他的势力。第三个呢是填补缺口，他会用海警部队为军队提供近岸作战能力，海上民兵会用民用船只填补呢部署上的缺口。第四呢是切断进出哈，他会阻止商船靠近台湾，派遣潜艇在台湾主要港口外布雷，以执法船只监视航行动态，并且将货轮和邮轮调动呢去到指定位置封锁台湾的港口。还有呢，中国的货船他们现在前两天公布了一个专利哈，专门能够脱锚航行，切断让台湾联网的10多条的海底电缆，并且呢以台湾的军事指挥和金融系统为目标发动网络攻击战。所以呢这些呢我们看到呢，就是这是来自于美国这个多家的这种研究机构由华尔街所报道出来的。那这些呢都会激起台湾方面的军事回应，也迫使美国方面哈，川普政府呢决定美军是否来应对保护台湾，甚至呢会扰乱全球的贸易，促使呢欧洲国家呢对中国实施惩罚性的制裁。那么这些呢都是今天我们所出的报告。今天我们还看到呢美国的智库哈，他们叫做华府智库全球台湾研究中心，他们公布了一个叫做中国共产党对台湾的秘密行动。这份报告呢是由前中央情报局 CIA 的分析师、中国问题专家 Peter Mattis 等人执笔的。这个报告呢就直接点名了哈，在台湾的这个国民党、啊、包括呢傅昆萁呀，直接点名了。他说没有任何一个民主政体像台湾一样面临如此规模的外来威胁，影响其完整性和独立性。中共对台湾的恶意的意图和影响力的行动，以及呢对台湾民主社会所构成的威胁和伤害是真实存在的。现在呢中共呢已经是在台湾进行秘密的和公开的政治战争啊，就政治行动已经是非常清楚了。所以这个报告呢说，如果不加以吓阻的话，恐怕会从台湾内部呢去瓦解台湾。他这里边呢他就点名在去年4月份已经成为立法委的傅昆萁呢，去带领呢这样的台湾的访问团直接到中共，配合中共的这种统战的这种呼吁哈等等。所以呢在这个情报当中，他就建议台湾将美树立这种要求外国政府代理人的注册呀等等，就像澳洲啊、加拿大、美国、英国哈，都有这样的一些法律，你要替外国政府做事情的时候你要进行公开注册的。所以呢这些我们知道在美国已经早就开始了，像我们现在知道，你现在听到的是 FM96.1 希望之声哈，我是高杰。但是呢 FM961 早上那个星岛，他就是不得不去公开他是中国共产党在海外的代理人，他在替中国政府在美国发声，美国的言论自由到如此的程度哈，都可以在这边进行发声的。他只要没有列为敌对势力的话，他就可以的。你除非像战争，当时美国之音的产生不就是因为反对纳粹吗？骂纳粹，那个时候是禁止纳粹这种言论进入到美国的。那我们现在呢看到中国却可以呢，习近平的讲话都可以在这边去放哈。那星岛那天从早天天早上替中共在海外给华人放毒啊，这就是海外代理人、外国代理人注册。他天天在那上面都嘟嘟嘟嘟嘟嘟很快的说过去，他都不好好的去讲我是替中共发声的。为什么？就是给现在你们 听众给你们洗脑嘛，啊，你还要去在海外了，你肉体 翻墙了，你的精神，你的思想，你的大脑，你的耳朵都不让你翻墙哈，这就是中共无所不在的这种威胁控制和洗脑哈。所以呢他这个呢就建立，让台湾也建立这种外国代理人的，他说这种呢法律虽然不完美，但是他可以出兵的界定哪些行为是可接受，哪些行为是不可以接受的。他说美国呢很多的中共的间谍是以没有注册登记外国代理人的罪名呢受到了起诉哈。美国政府不必证明你当事人是不是因为泄密了来损害国家安全了，我只需要证明你是受外国势力指使而行动的。那这是一种较轻的罪行，但是处罚仍然会很严重。所以前两天有个叫安全中的纽约的一个，他是山东枣庄的一个房地产公司，他们在这边开公司，在法拉盛那边有个99人的酒店呢，他在这边也很赚钱的，也是侨团的领袖。结果呢他已经被判20个月的监禁，还是可怜他的身体哈，同时呢$500万的罚款，同时他会被驱逐出境哈。这就是已经陆陆续续从去年开始，拜登政府和川普政府只会更严，他现在在整肃国内的这一部分， FBI 这边一定会动起来，咱们会看到越来越多的在海外的这些呢会做出来。前两天美国的众议院的共和党的议员呢要求斯坦福啊还有几个美国六所顶级大学呢交出全部的中国留学生的名单， STEM 啊就是 STEM 的理工科的这些学生全部的名单。他们说呢现在目前在美国顶尖学校当中，中国的留学生的比例呢占了1/3，然后其中呢只有25%的人他呢是留下，其中有25%的人毕业就回到中国啊，虽然在美国接受了这样的一些教育，学到了最好的技术，毕业就回到中国带任务来的嘛哈。还有25%呢即使留在美国，他实习了他工作了他还要回到美国，也就是说就是带任务的必须马上回到中国的居然占了留学生的一半以上。还有一半，还有25%呢也是因为各种原因也要离开啊美国。这就是为什么现在美国他说完全中共是偷窃，而偷窃的中国，偷窃了这些的中国并没有给世界带来发展，他向全世界去输出这样的廉价的商品哈，输出他自己的产能过剩，他呢去压榨中国的工人，他的东西为什么有输出的价格便宜吗？为什么像德国他们企业就说我们怎么办啊，他们都可以给工人不开工资的，他可以强迫那些监狱劳改犯去无偿的劳动的，我们怎么能干过他？所以中共是这样的，他牺牲了环境，牺牲了中国人的基本的生存的环境的权利，他给中国人消费那么多的税，然后呢让他政府有钱，有钱之后干什么？搞一带一路，搞各国的渗透，搞各国的这种收买，这就是他在全世界的影响。美国包括欧盟民主自由国家一定会反击的，他们经过了这么多年他们不反思吗？就像德国他把能源放到俄罗斯那边他能不反思吗？他的贸易放到中国大陆那边，大众现在已经关厂，他能不反思吗？所以我觉得这些事情呢都是摆到这儿的，他不是说你现在意识到了中国是美国军事啊等等方面的敌人，中共从来就是把美国当成假想敌的呀，对吧？他从来他那些超限战不就针对你美国的吗？针对台湾的，刚才我讲的这些事情，台湾都已经闹成什么样子了，大家都已经看到了。那真的是他所有的这些方式方法在美国同样在用，只不过你不明显而已，对不对？你在台湾多容易渗透啊，长得一样，语言一样，根本不容易分辨。在美国你还得有口好的英语呢。所以呢在美国层层都已经被中共，他已经几十年的布局了，层层的渗透，再用这种利益的收买。美国人多好收买啊，1万、5万、10万美金就给收买了，都不用，那中国贪官还得上亿呢。所以民主自由国家去抵抗这样的一个邪恶的政权，这种流氓政权没办法，民主制度就是太透明的，你只要跟他交往你就会受他的这样的一个彻底的渗透。所以硅谷的这些企业哈，其实我真的是觉得你别光赚钱了，这有可能是最后吃你的喝你的，把你养大，回头把你弄死，对吧？那你们加拿大的那些企业不都让他给搞死了吗？Cisco 不也让他踢出来了吗？前车之鉴还不够吗？脸书不都想去进中国吗？ Google 不也想进中国吗？你不去跪他，不去舔他，不去跟着他一起监视他自己的人民，你能进中国吗？所以 NVIDIA 啊等等都得想一想哈，这些你们到底在干什么，你们有了企业像特斯拉这样的，我看美国现在真的在觉醒哈，这个很多的美国说企业的企业家应该有爱国精神，你不能说企业没界限，你把美国整垮了怎么着，你们都能够在集权面前吗？你们都可以变成权贵对吗？是中国在长沙，他的教育部呢就宣布了，从2025年起，叫高层次人才的孩子不进行统招啊，特殊对待。那这就是中共呢拉拢使用有用人才，为自己政权巩固自己政权贴金。那就是一部分人给你分点羹啊，让你吃点喝点汤，吃点骨头。可是你看看马云的下场，当你没有用的时候，你又会怎么样呢？你去看看那些任大炮哈，这个等等等等的这些孙大武，那真正的企业家，那爱国爱成什么样子的了？结果呢，这些前车之鉴大家都看不到哈，每个人都有侥幸，这些事儿都是川普政府的事情，都是政客的事情，你们怎么卖芯片都没有问题吗？好了，那这是一串呢未来的政策哈，川普政府呢是绝对比拜登政府更加严厉对待中共，那么这些呢我们能够看到趋势，我们就可以去预见哈这些事情到底怎么样，这才是一个真正的投资者哈，投资家。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 ，Max 你好。
哎，高姐你好。
我们来看一下呢，今天的一些个股的情况哈。在这儿，我再先谢一谢5959尾号5959的这位朋友，他呢是给我们的热线电话888275呢去打了一个短信，他说高姐讲的深刻，给我拍了个巴掌。谢谢5959这位朋友哈。高姐讲的都是实话，这是很多中国人不敢讲的话，那我在这里讲出来，就像我刚才讲到的，我们费劲巴拉的在这干什么呢？我要想赚钱干点什么不好，对不对？我们在这做这件事情多大的压力啊！拿着中共的钱在这边办媒体，那多舒服呀，对不对？我们低低头就可以拿到很多很多的钱的，我们没有做，因为我觉得做人应该有自己的底线，人生活在世上应该有基本的道义的精神，人活在世上应该有一些意义，而不是只是像个猪似的吃饱拉倒哈，不是这样子。所以我们呢就一直在努力的做这样的事情，传递这样的声音，好吗？那刚才我们有这种捐车呀，收二手车，这也是对我们的巨大的支持哈。所有捐车和二手车让利给我们的呢，听众朋友们都是在这个理念上对我们的支持，也鼓励我们呢，不管是美国的事情还是呢中国的事情，咱们讲出基本的真相，我们一直在做。所以如果您有二手车和捐车的话，都可以捐给我们的希望之声，好不好？我们的二手车收购电话是408-4598-9898，408-4598-9898，哈，做点广告。好 ，Max， 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 Dollar Tree 哈，那它呢是股价呢逆势上涨了近4%啊。那我们来看一下它接下来的走势会怎样呢
？Dollar Tree 69.21啊，我看接下来走势在一周内数据看是看涨的，短期内，但是我们看一个月、半年。甚至一年呢、它整体来说都还是看跌的，五年内都是看跌的，所以长期是看跌了，短期看涨。
好，这是 Dollar Tree 哈，这都是最底层最底层的这个消费了，它也是一个风向标啊，你要注意它的整体的布局呀和它的这个营业呀等等。好，那还有就是 GameStop， 这虽然是民营股哈，那今天的大涨了12%，我们来看一下 GameStop，GME。
28.36，我看在一周内一个月内数据看是看涨了，半年一年整体来说不是很明朗啊，长期来说五年以上它还是看涨。
GameStop 啊，今天 Supermicro 呢今天是 drop 了超过6%左右哈，它是 Goldman， 他们是 change 了他的这个推荐哈，这个 to sell， 所以呢 Supermicro 呢去今天是下跌的。
Supermicro 37.04，我看一周内一个月内是看跌的。
哇。
半年一年内它数据看其实也还是看跌的。但是如果我看五年十年以上是看涨了，
五年十年今天它跌了
是一年内整体来说都还是看跌，
对，今天跌了将近9%，8.86%，这是 Supermicro。 好，那还有呢，就是特斯拉啊，今天也是大跌的。今天特斯拉呢，其实它接下来4月2号有它的这个业绩的公布啊，这也是市场非常关注的。我们还是要看今天它波动的非常的厉害哈，这只股票昨天呢还是很多人都在看好，它有很多利好的消息，但今天的这个汽车关税这个呢，对它本身也会带来影响。好，我们来看一下特斯拉。
特斯拉272.06，我看一周内是看涨的，但是一个月、半年整体来说，它还没有走出跌势。可是一年以上，它还是看涨的。
这特斯拉人波动有多厉害呢？过去今年有14个交易日的涨幅或者跌幅都在5% 以上哈，就今天又是一个超过5% 的这个走势啊。那接下来到底怎么样？咱们再继续看哈，这是一个力量的两种力量的较量。那接下来还有一个呢，Philips 66 PSX，它呢也是涨了2%。我们来看一下，PSX，
PSX
对
没有看到。
，PSX，它是也有消息，对那个新的有2个新的董事加入董事会哈，所以它的股价上涨了2%。Philips 66，
Philips 66，126.5毛7啊！我看一周内数据看是看跌的。我看整体来说，半年、一年内都还是看跌的。
OK，好的，那这是今天的个股的一些情况哈。那今天节目呢是周三，咱就到这儿了。明天咱们继续关注市场的动态。谢谢 Max，谢谢听众朋友们，明天咱们再见。